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翻开经本208页第6行开始。我先把这个经文呢，念一段。我忆往昔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光，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。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我们现在念的这一段呢，是接着上一回没有讲完的那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。那么这一章经在这部经里边呢是非常重要。这个为什么呢？楞严经前面呢用了很长的时间，叫人家那个明心见性，就是把这个如来藏啊，这个理啊，这个佛法这个这个道理说明白了。说明白以后，接着就要讲修行的方法。修行的方法，依照佛法来讲，佛所说的法了，任何一个法都能成就啊。但是呢，要选择的时候啊，把它简化简化，一共有25门，这叫25圆通。这25圆通前面已经讲过23了，23位大菩萨都讲过了。那么现在是第24啊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。在这个25圆通之中啊，本来每一门都是得到圆通的，只有这个圆通啊特别。那么他对于我们念佛法门呢，普通说我们修的是你净土宗念佛，念佛的方法怎么个念法的，这里讲的非常详细啊。同时在这里也特别要了解的话，其余那些法门呢都是烘托着用比较的方法，比较的结果啊，叫我们选呢只有选这一门，选这个念佛圆通这一章。因此呢，我们研究这一章的时候啊，要多花一点时间呢来比较了解更多一点，这样对我们念佛修这个法门呢受用啊来比较多。上回就讲了大势至菩萨那么起来之后啊，顶礼佛足，然后啊禀告释迦牟尼佛说，那么我回忆往昔啊，经过恒河沙劫那么长的时间，那个之前有佛出世叫无量光，那么经过十二尊佛十二如来相继在一劫里面呢相继出世，最后一尊佛呢叫做超日月光，那超日月光啊叫我念佛三昧。可见的那个时候很长很长久的，那个光那种佛教他念佛三昧啊，这个所谓三昧呢，就是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就是正定啊，印度的那个字读音就是三昧，就是正定。这个三昧呢在修其他的各宗，无论哪一宗都要修定功， 修定功啊，得了定啊，得了正定啊，都叫做三昧。那么这里是讲念佛，说念佛三昧。那么念佛三昧啊，如何念法子啊？怎么样才得了三昧？所以这就要在这里要多花一点时间来研究了。彼佛教我念佛三昧呀、啊。普通人我们现在一般念佛的人都知道啊，念佛很容易啊，不错。念佛说容易就容易，你肯照这样念，照这个方法去念，当然很容易。说不容易就非常不容易，为什么呢？若是说那么容易的话，那个大势至菩萨经过那么长远的时间，为什么还要超日月光佛教他念佛三昧呀？当然不容易，为什么呢？就说这个三昧来讲啊，你说这个无论是天台宗直观法门啊，禅堂的这个禅的这个参究啊，其他各种都讲三昧啊。这个三昧的话，你心要定下来啊，那个谈何容易啊？哪一种你要把心定下来都不容易啊。就是唯识宗讲那个这一章之前，这个圆通之前，那个弥勒菩萨他是唯心是定啊，学了唯心是定，学从唯识上面入圆通的。那唯识修唯识观也要讲三昧的，那多么难呢、啊？但是你的念佛就能得到三昧，哎，他凭什么呢？不但念佛得三昧，你念佛就是凭着一句佛号就能够断见思惑啊，最后把所有无明全部断出啊，直接就能成佛。这个方法呢，哪有其他那些法门比得上这样最直接、最快啊？所以这个念佛三昧啊，它是特殊的话，比一切法门都要直接啊，都要快。现在讲那个念佛三昧了，上回那个各位，请各位看那个表，那个讲表啊，各位带来的话再请拿出来。那么这个三十七表啊，后面那个讲念佛的四法，念佛有四种方法。念佛四种方法呢，先嘛我们就看看那念佛这两个字。这个先看这念佛啊，念佛有事念，有理念。事念呢，就是这个我这个心呢、啊、能够念，有能念的心，念佛的人就能。你拿什么念佛？你拿你的心来念佛，能念的心。你所念的是什么？所念的佛，这个佛指的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有能有所。事实上，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经过十万亿个佛土，在西边那边经过十万亿个佛土，那个有一个极乐世界，就是事实上有的那个世界，也事实上有那一尊佛。我们念佛就念那一尊佛，这个 心心念念的啊，就是这个不离开那个那个佛号，这叫十念。念的话，就要懂得这个自己有这个佛性，有真如本性。这个你能念的呀，就开始觉悟了。觉悟什么呢？觉悟自己有这个心中有佛，本心就是佛。你开始觉悟叫始觉，那个本心中就是一个大觉世尊在自己在心中，所念的就是本觉。用始开始的觉悟的这个智慧，念本有的觉大觉的这个离体，那么这个念成功了，十本合一了，那就成就了，这叫理念。这个这样这两种讲，两种念法，要是纯粹试念呢，有成功，但是很慢。纯粹讲理念的话，那个是上等根基的人才能够那样念，上等根基一下，中等根基一下没有办法，因为那个呢，那样念佛是不是特别法门，是普通法门。今日之下有很多人说是念佛念自信弥陀啊，这个唯心净土，就指的这个理念。这个理念纯粹讲理念的话，它就不是我们这个净土中的念法，这要明了。研究这个上回没有完全讲得清楚的，没有讲得完的，这下面念佛有四种方法。第一呢，就是持名念佛；第二是观相念佛；第三是观想念佛；第四是实相念佛。这四种，这四种啊，这个列的表是持名在前面。我们为了好研究方便呢，把持名列在后边讲，先讲这个，先从观相开始说。观相念佛，什么叫观相念佛呢？就是这个建立一尊佛像啊，就对佛像只有一尊佛像，而且观的时候啊，有一定的这个次序的，比如说啊，观这个阿弥陀佛，观阿弥陀佛，你先从这个中间的白毫观起，观成功了，然后再从其他的这一部分一部分观，都不能乱的啊。这个必须明白什么呢？只能观一尊佛像，还有菩萨像，还有其他的佛像一起观就不行。例如说西方有三圣像，三圣像你就是用观想，你就是用观相的方法的话，你观的时候只能观一尊佛像，别的不能观。你一观心里乱了，你观相目的也是要得一心不乱，这是这个观相的这个方法，这在这个观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不必细讲，因为我们学的呢不是修这个方法的，这个就不用详细说了。那么后面叫观想念佛， 观想呢，就是用自己的心来想，想那个那个佛，想这个如来，用想就是自己的用心里能够想啊，想佛。这个观想念佛啊，是这个观是观察，想呢就是一心呢就想你所想的那个佛，所以一心想的佛了，你要注意了。即使想佛啊，这个心就不能够跑到别处去，就不能乱攀缘。你成天的呀，你做事情的时候当然做事情了，不做事情你一有时间的话就想得佛。这个我们中国文化，你知道孔子他告诉人家也是这样啊，这是孔子自己说，生亦无衰也，久亦无不复梦见周公。周公是圣人，孔子就是想这个周公，就是观想周公。观想周公白天的观想啊，夜间睡眠的时候，你研究做梦的人就知道了。白天用心呢，那个思想连带到夜间睡眠的时候啊，那个心还是在那起作用，就在做梦。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啊。所以功夫都能带到梦里面去，梦里还梦到周公。所以到后来呢，到晚年的时候啊，他也自己感叹梦少了，很久梦不到了，自己感叹自己五衰矣啊。可见他是平时常常是观想周公啊。那么佛法讲用观想的这个念佛法，那就先就是完全用在专心用在你所观的佛像上面，那就是心无二用，不能攀缘到别处，那个世家那些财色名食睡当然是不可以了，就普通的那个都不可以攀缘的，这才能成功的。所以这个观久了，他这个随时啊，心里一想，佛像就出现了，佛真的佛就出现了。他就是这个方法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这个观想这个心理非常的这个维系的，他这个就有事有理。开始观的时候从当然是有相嘛，相就是事嘛，事实嘛。观的成功的话就入了理，就了解的这个自性了。所以天台宗讲这个观法了，就是一心三观，就是理观。这个观想呢，就从思而进入到理，这个非常不容易的。那么现在呢，讲这个实相，实相就是理念，纯粹是理念这个。不是世念的，是理念的这个入这个三昧的。那么什么是理念？我们现在 再回过来看看持名念佛，佛他这个有事念有理念，我们看起来的话持名念佛好像是事念，实际上啊它包含有理念，所以这个在持名这个这一这个方法之下，一根线牵下来了，它包含两个，一个事念一个理念。念佛啊，持的能持的就是我们念佛的人，我们心里啊就是好像一个东西拿到这个东西就把它支持住，不要再放弃了啊，叫持啊。名是什么呢？名就指的佛。那么这个能持的心，持念所持的这个佛，这个是佛指的，要用佛号，用佛号来念，这叫持名念佛。持名念佛，这个就能够比得上其余那三种吗？念念名号就能成功啊？这个当中啊，要解释这个道理呀、那非常不容易。持名念佛这个当中就是最大的秘密在当中，因为它里边也含有啊非常重要这个理道理在当中，所以它是一方面是事念，一方面是理念。事念呢，下边这个有解释的，各位看那讲表，有能念的心，就是我们念佛的人都有心呐，能念，这个心是能念的。所念的佛，我们现在讲所念的佛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在大势至菩萨那个时候，所念的佛不是阿弥陀佛，要知道阿弥陀佛。在阿弥陀经里讲，释迦牟尼佛说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，才十大劫。他那个大势至菩萨的这个恒河沙劫那个时候那么远，而且经过十二尊如来，那当然指的不是阿弥陀佛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啊，所念佛就是阿弥陀佛。你念的方法呢，这个佛号啊，阿弥陀佛这个佛号，一句佛号啊，从心里起来。我们一个人呢，你用口也好，用身体动作也好，都是从心的，你心不在指挥的话，那你那些动作从哪来的呀？所以这个身体的行动，口里说话，都要受这个心在那里指挥。因此你念这个佛号啊，这个佛号要从心里起来，心里起来之后就用口啊念出声音来，口念出声音来的时候，再用耳朵啊，用耳根听进去，耳根听进去，它不留在耳根里面，是再送回到心里面去。那么这就是心口耳相旋转呢、心起口念耳听，听回去心又在起，又口与念耳又听，这样三处这样循环，这样转动啊。 这样循环转动的时候，要知道啊，我们人在一个凡夫在世间，所以生死不断。不但生死不断，而且横渡众生呢，哎，流着生死之后，流的不小心就堕落到三途里面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造业了，造恶业。造恶业是凭什么造恶业了？身口意三处，身体用身体的动作，用言语造业，身体造业、言语、口造业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，意是意里造业，身口意三业都是我们凡夫众生都是身口意三业在那造恶业了。你的念佛用这个心里起的万德庄严的佛号，口里念的也是万德庄严的佛号，在耳朵听的也是万德庄严的佛号，再又回到心里边去。本来我们的众生的心是无始劫以来就被那个习气恶习气渲染了，渲染的很黑的，无名的黑上加黑。现在用万德庄严的佛号，从身口意的三处来回这么这种运转，把心的这个无名的心呢，一层一层的在那里把它转，把它净化。嗯，转着转着的话就是三业啊，你。转成功当时三业都是清净了，就正在转的时候心无二用，正在转的时候三业就是清净的。所以古人讲一念相应一念佛，你这三业在转，佛号在转，就是这一念之中就是佛，这个佛你指的就普通法门来讲，你自信佛就出现。我们持名念佛的话讲感应，你自信的佛跟西方极乐世界的佛感应道交，就能感应了。为什么呢？名义照得阿弥陀佛之名，你一念名啊，就感召那阿弥陀佛实际上的这个佛就能感应来了。比如说某人啊，这个什么名字，我一叫了个名字他马上就答应了。哎，名字要不然你名字做什么呢？名就是代表了个人呢，你称了个名他人就答应了。我们这个持名自性里边的三业清净的时候，没有那个烦恼在那障碍的话，那么我们这个三业都清净，就能感应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佛阿弥陀佛来到我们心中来啊。自信佛与这个极乐世界的佛连着感应道交啊，这就见到佛。三处在那里循环这个转呢、啊、有佛号在转呢、啊、用的功夫不要间断。下面说比喻，如猫捕鼠。猫捕鼠啊，你现在是各位在城市里边呢是看不到，乡下人家养猫，养猫干什么呢？就那个老鼠在家里呀，那个很讨厌的东西，你要驱逐它也很不容易驱逐掉。但养了一只猫啊，在那边呢，它会抓老鼠。老鼠在洞里面躲着，外面有什么声音，它就不敢出来。那个猫要抓老鼠啊，在洞口啊。这个趴在洞口，那个洞老鼠洞的这个外边一动也不动， 非常近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有点声音的话，老鼠就不敢出来了，他在外面哪样的安静的在外面等候，安静等候的心在那里面就专心注重了灯口啊。假如老鼠一出来，他马上就抓到了，不能分心的，这叫如猫捕鼠，如鸡抱卵。那个乡下养的那个母鸡呀、母鸡它先这个生了很多蛋，生了大概生了一定的这个蛋的时候啊，它可以啊这个抱在这个它的那个蛋上面，用它身体的暖气，不断的来暖那个蛋，那个蛋呢得到它的身体的暖气啊，它就逐渐在里边孵化了，有了蛋呢孵成这个小鸡，那么孵成功了，那个小鸡里面把蛋壳自己这个啄破了，就出了壳了。在没有出壳之前，这个母鸡呀、它就在那个它这个蛋上面呢，一时一刻的也不会下来。那讲的养鸡这个主人呢，这个按时候要送它吃的东西，送饲料给它，送水给它喝，他自己不会下来的，就不会离开那个蛋里，他就专心在那里呀、就如鸡抱卵。我们念佛的人呢，你持名也持一句佛号啊，就要像如猫捕鼠、如鸡抱卵呐、不能离开的。就叫做净念相继，这事念、理念呢，那下面就解释了，能念心外无佛念呐。我们念的佛的人，用心在念呐，你能念的心，你心外有没有佛？心外啊，无佛念，纯粹是心在那念。所念的佛外无念的心，所念的阿弥陀佛是所念的佛，所念的佛外没有能念的心，这个怎么了？这就难了，必须要懂得这个理了。这个凡是讲能讲所啊，这就是我们凡夫有执着的，有我执、有法执在那里作祟，有我执、有法执就分清楚了，这是你的，那是我的，有各种有人相、我相啊，种种的相出现了。理念呢，就是不是事相念，纯粹就那个真空妙理，真空妙有，妙有也是一种那个理。那就是这样的话，不用事相的话，这个理呀、就是能与所啊，能所都是对待的，对待就不是真理，它是绝对的。能所圆融起来，能所一如，这讲的是呢，指的那个纯粹讲真如本性的，叫那个离体，也就是一真法界的那个离体，那就这个楞严经来讲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就指那个性体。性体 我们众生的性体与阿弥陀佛的性体有没有两样？没有两样。就这个性体是一如来讲，所以我能念心外，能念心只是方便的讲法，真正是没有能所的，这让我们了解才说我能念的心呢。你念了念了念了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还是你自心中的这个佛性。那么念这个，所以讲这个能念心外无没有佛念，所念佛从相对来讲，就阿弥陀佛来讲，阿弥陀佛，那就是一讲阿弥陀佛，整个就阿弥陀佛涵盖一切，把我的能念的心也涵盖在他在佛之内的，这能所以圆融啊。那好懂了，常常讲的话，不要起分别了。为什么？什么叫不起分别了？你起了分别，就有这个能所了。不起分别，你用能念的这个，一开始我就讲理念的，就是始觉的那个智慧啊，能念的心有那个智啊，能念的心智啊。这个念所念那个离体，念的这个体，这个体不单指自己这个体啊，阿弥陀佛的体，释迦牟尼佛的心体，十方世界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这个佛的这个本性的这个本体，都是一样的。其实一样的，哪个是你能念的心呢？哪个是你所念的佛啊？这就是理了，是离无碍了。华严经讲的是与离没有妨碍的，互不相障碍。所以后面讲的能所双亡心佛一致啊，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两者都不要起分别，双亡就是这种心理就把它破除掉。有能有所就是凡夫的情见，凡夫之见，必得打破凡夫之见的话，你这个才能说是理念。那个什么呢？心佛一致的，我们能念的心与所念佛是一致的，一体的。你要知道，你这个能念的心呢，那不是我们这个第六识的这个事心呢，那你就是这个从本性起来的那个智啊，那个始觉的这个开始觉的那个智慧啊，这叫心佛一致，这是理念多么难呢？那个实相念佛了，纯粹就是理念，无相的，没有相的。不像前面你持名还有个名，有名就是有名相嘛，观相观想，你观想想的也是相，这个都有实相，实相的就是没有相。但是没有相你怎么念呢？没有相是没有念，这个意念不起，你怎么念呢？还是要起念头，起念头你不要分别，起念头不是分别的这个念头，分别的是妄念。你起的这个念头不是分别心呢，那就不是妄念，那是清净的念头，是净念。实际上念佛难处在这里，又不容许你起的妄念，而又要起念，你不起念怎么是念佛啊？实际上也是念佛嘛。不起念是不起那个妄念的， 起一念起那个清净的念头啊。所以一般那个祖净宗祖师讲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呢、啊、这两句话念一般人是不懂，是怎么叫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呢、啊、那是实相念佛。好懂的话就是说不容许你起分别的这个妄念，只能起净念，净念是无分别的，这就是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无念是就不要有妄念，对，不要有妄念，要起这个净念。怎么这个持名念佛啊？为什么包含了那个理念在里边啊？那个实相是纯粹理念了，持名念佛为什么包含思念和理念呢？这个各位注意看看，在思念那第二行，心口耳相旋转呢、啊，那个祖师教这念，只要按照祖师这个方法去做，你只管这个佛号从心里起来，口里念出来，再听回去，然后起来，你就是一心多门在这上面了，没有其他作用啊。你又不是说啊、哦，我念着佛，我又想到别的事情了。我现在正在念佛，啊，我什么时候又可以见到佛了？我正在念佛的时候，我又想到我这个往生有没有把握啊？你这些念头都不容许出现的。你只管把这个佛号从这个心里起到口里，口里到听到耳里，耳里又回到心里面，只有这么转啊。你在这个转的时候，你其他杂念有没有啊？没有了。你会感觉到我是能念的，佛号说的所念的，你有没有这个念头啊？能念所念的念头也没有。你这样就是跟那个理念后面是能所双亡是一样的，这就包含你这个虽然是四念的，你能够照这个方法来念的话，就是理念，理念这个就包含在其中。那么这样念起来呀，我们念佛的人就发生一个感觉为难了。比如说思念下面说如毛捕鼠，如鸡抱卵，那我们一天到晚就这样心里起来口念这个耳再听回去，我们一天到晚24小时都这么做了，那我们还敢在世间还做什么事情啊？不这么做就不行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一点呢，我们老师过去在讲的时候就特别让我们注意，这一点要清楚。为什么呢？念佛所谓这个念字啊，不是专门用口念的。当然，我们做这个招募课的时候啊。或者在这个打夫妻的时候，当然都是用口念出声音来了。平常的话是不是在招募儿科的时候，也不是打夫妻的时候，那你的符号断了，你不念佛了，那你静念相继怎么相继啊？那就是误会拿这个只用口念才算是念佛，口不念佛就算是不念佛了，那这是错误的，不是这个讲法的。老恩师也说过四种念佛，除了持名念佛用口念以外，观相念佛、观想念佛、实相念佛这三种都不用口啊， 都不用磕，他都说是念佛。那我们持名念佛，你能说只用口，那就专门只是用口念佛吗？当然不是。那怎么呢？做任何事情有根本有枝末啊。持名念佛的根本在啊，根本是在心。为什么要心起来，口念出声音来，耳朵听回去，听回还听到心里边去啊？心是根本，口念的是枝末啊。那只知道用口念，不知道用心念的话，那只知道枝末，不知道根本呢、啊？那要是得一心不乱，这就难了。那么其实其余三种念佛都是叫做念佛，都不用口，那当然以心为根本。因此我们持名念佛了，也是以心为根本啊。当然也不能不用口啊，用口念佛是需要的，但是口念佛有间断的时候。你除了早晚念做功课念佛，还在道场里念佛，几乎念佛以外，平常你不能够一天到晚在那佛号在那里念呢、啊，事实上不许可啊。但是你只要心在那里，心里对于这个佛号不离开，心不离开佛号，这还是念佛。这个念佛变成长了，后面讲忆佛念佛，忆佛就是心里把这个佛号放在心里清清楚楚的呀，不要忘记。口念呢，你叫他不断办不到的事情。任何口念佛，你说一天到晚在念，谁办到啊？心念呢，就是继续不断，可以办得到。这要明白。这个我们老师过去说过比喻啊，这就是针对一般人可能起来的会疑惑了。那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心就是在饭上面了。做事情的话，我们心就在做事上面了。你佛号怎么能够想到佛呢？他说人家说个比喻，有一个小孩子啊，离开他母亲。你跟他母亲呢，他在问这个小孩在外面呢，没有一时一刻心里不想着他的母亲。吃饭的时候也想，做事的时候也想，啊，什么时候都在想。但是想的时候啊，不妨碍他吃饭，不妨碍他睡觉，不妨碍他一切事情。他想的那个念头啊，与他日常做的事情呢不相妨碍。这就是说，能够这个心里有这个佛号这个念头在啊，你平时尽管做事情，对，没有妨碍的。那么这个懂得用心，那就是把握到念佛持名念佛的根本了。那么懂得用心的念佛啊，口里到那个心里起来，口里念出声音来，耳朵听回去，固然是这样念啦啊。那么这还是一心在那里呀、啊？这是开始就是这么做，开始做任何一个事情呢、啊，做得很。这个很熟了，熟能生巧，巧就是到妙的地步了。你常是这么念的话， 心起口念而听，心起口念而听，长期这么念着念的时候啊，现在是啊口念而听，到这个不用用口，不能用口的时候，你比如说在平常，也不是做早晚而课的时候，也不是在念几乎念佛道场念佛的时候，不用口念，那用什么念呢？心念心听，不用口，心念心听，心里起了念头还是有声音的，这个也研究心理学就知道，虽然没有声音出来呀、啊，心里只要起了念头，你用功夫的人呢、啊，细腻心思用的很细腻的时候啊，心里起念头，它就有声音，就心念心听。对，对，心念心听就非常维系了，它就能心念相继了。再进一步呢，神念神听啊，比心念心听还进一步的话，心念心听还有声音，还有迹象。到那个神念神听的时候啊，那纯粹一天的一种神，这个儒家的这个孔子写那个解释这个神就是这样，阴阳不测之谓神呢、啊？什么叫神呢、啊？阴阳不测的，有阴有阳的时候，那就是相对的了。从相对的，你任何事情呢都可以预料到，都可以观察出来。到了阴阳不测的时候，这就是神呐、啊，神就是不可思议的了，神念神听了。你要到神念神听的时候，那功夫念佛三昧就行了，就成了。开始念是口念耳听，到念熟了就是心念心听，心念心听更进一步就是神念神听。那普通人讲我怎么样到神念神听啊，过去我们老师也常常讲呢，但是你不懂得这个步骤的话，一下就开始要神念神听啊，那也办不到的。任何学问，任何方法，都要一步一步的，中间省了一步就不行的。开始口念耳听，再就是心念心听，最后神念神听。明白以后，我们对于念佛了，就不会有很多问题了。自己知道怎么用功法的了。不过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虽然念佛很多年了，我们现在还是要口念耳听。你口念耳听，你能熟了，自自然然的，你心里不要求啊，不要求到了心念心的，自然就到了，不用着急。先就是自己老老实实的口念耳听，这就是非常稳当。那么今天时间到了，下面下次再继续。